大家好，这是我们喷控的第七期节目。然后做这期节目，主要是因为前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面一直有一个旋律，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后来就百度找啊找，大概找了半个多小时，然后终于找到这首歌叫《难念的经》。等会儿大家应该也会听到。然后正好这期节目我们是喷空有一个妹子，她就特别喜欢武侠，然后我们就想这期，然后就两个人讲讲武侠。然后她叫藤六还是藤六，就前后鼻音有点不准，这样子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藤六啊，随便，江南人的前后鼻音都不太分。
然后就是来藤六来说一下为什么叫藤六。
是因为那个我小时候很喜欢武侠嘛，然后零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不入流的女作者叫昌普，她的一个武侠小说叫相思门，里面的一个配角，她的真名叫君如玉，然后因为某种需要遇到主角的时候化名叫藤六，然后把自己扮作一个中年的脸色蜡黄的老病鬼，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于是就一直用到现在。
好吧好吧，就我不知道接什么了，讲的有点长。然后怎么说呢，就今天我们讲武侠的话，首先我们讲什么呢，肯定主要就是金庸跟古龙。然后那个藤六君他还说要中间要夹带一点私货，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首先我们就讲一下沧海一声笑吧。沧海一声笑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吗？
是啊，它是九几年的那个笑傲江湖电影的主题曲。然后
那电影谁拍的？
电影是那个电影说起来很厉害，他的导演是九位香港非常著名的导演，有什么胡金铨啊，
九个人一起拍
啊，对啊，许鞍华，但最后署名的是胡金铨，但实际上胡老拍了几个镜头。然后主要的那个电影的风格还是很徐克化的。
这样子，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叫《沧海一声笑》。 大家听完刚刚那首《沧海一声笑》，有没有勾起一些回忆呢？你有吗？
有啊，就是关于那个
好吐的问题是吗？
对、啊，就是港片的粉丝应该对那个黄沾啊、吴马一定还有林正英应该都不陌生。然后九叔是很早就死了，他的那个僵尸的系列片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然后吴马是才过世不久，昨天我还去看了他主演的《倩女幽魂》。然后
《倩女幽魂》哦，就是读书无影剧、啊、
对。然后黄沾更加不用说了，黄沾写了这么多江湖的歌，就是对他的感情还是蛮深的。他这首歌是和罗大佑、徐克一起录的。然后徐克那个时候不知道黄沾找他去录歌，然后他们两个就在录音室里喝着酒，结果没想到黄沾悄悄的把徐克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录到他们的合唱里，最后就成了这首《沧海一声笑》。因为《沧海一声笑》有很多人演唱过，包括当时电影的主演徐冠杰，但是我自己觉得最经典的还是他们三个人合唱的这个版本。
就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嘛，就比较好唱。
对啊，可能吧，
比较江湖人士的小说。
对，
所以哎，我听说有一些演员也是就是演出之前或者怎么样就必须得先喝酒，这样子能发挥的更好一点。
是啊，就是酒在江湖这个系统里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记得好像以前语文课上我们老师还挺逗的，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武侠片，你们知道里面的酒的度数是多少吗？
很低的啊，古代的酒。
没有。然后老师是这么说的，老师说你看那他那个倒出来都是白的，就低度数的酒不是都是黄的吗？就比较浑浊的那种感觉。然后完了高度酒就是跟白开水一样，不是。他可能也是骗我们，当时我们还小。然后接下来这样子好像有点难串。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就是难念的经嘛，就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是吗？
对啊，就是金庸有主要作品的那个对联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然后《天龙八部》也是算是金庸的代表作吧，之前他还进入了大学课本。
真的？
对啊，大学语文课本有说啊，就是。
哦，大学没有学过语文课。
好吧，我也没有学过语文课。
为什么大学会有语文课？
就是一些别的。
你们文学院怎么会没有语文课？
我们文学院不学大学语文这门课呀。
哦。
大学语文应该是像高数一样那种通识课的那种才会
学。那为什么我们院也没有？我宁可学大学语文，我不要学高数。
不知道。
然后，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难念的经》。
被我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随同行。 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藏。信一世为悲欢哀怨度着迷，啊哈，舍不得追赞俗世，啊哈，躲不开痴恋的恩惠，啊哈，找不到色相代替，啊哈，贪一生贪得当这条难题，登风粉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冰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登峰粉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超雪听那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登峰粉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请雪听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登峰粉雨妆一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就还是从林夕的这首歌开始聊吧，因为那个林夕的这首歌也算他的代表作，收在那个《林夕自传》里面。这个林夕主要是他这个人物主要是以萧峰为主，就是周华健自己说林夕写的是一种天人交战的状态，就是那种不能两全的状态，然后那个林夕在里面用了很多佛教的一些思想，不能说佛教，应该说佛学的思想在里面，就是有很多那种矛盾的两面的心态，然后这个
因为太萧峰本来这个人物形象，
对，本来这个人物也是个悲剧，然后同样悲剧的还有小李，寻欢也是古龙的代表作，小李飞刀里面一个更加纠结更加可怜的悲剧人物吧，我觉得他跟萧峰是两种不一样的悲剧心态。
萧峰是怎么样的悲剧？
萧峰
是我是觉得萧峰好像是怎么说呢，是不是一个就民族跟国家之间
他的身份会比较复杂，然后但是萧峰比小李好多的就是至少阿朱还是很喜欢他，阿紫也是很喜欢他，就他的爱情方面还可以，但是李寻欢就是一个非常，现在有很多女孩子不喜欢李寻欢，因为感觉他辜负了林诗音啊。
李寻欢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我小学的时候看着小李飞刀
啊，李寻欢就是一直首先是一个酒鬼，然后也是一个病得很重的一个人，他的很难过的事情都是因为他要报恩，然后就让林诗音去嫁给那个恩人，但是他自己又割舍不下林诗音， 但是小李这个人呢，他的性格比较健全，就是他给很多人带来阳光，比如说阿飞还有金武命之类的都受过他的感化，所以小李最后的结局还算可以吧。我觉得没有像萧峰，因为萧峰他的民族的身份决定了他最后的那个悲剧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但是小李最后还是走出来。
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这首《小李飞刀》，他叫小李飞刀是吗？
对，
是
刘雯唱的。 然后我们接着讲那个李寻欢，他的原型是受了民国时期一个非常现在非常著名的小说家王杜庐的《卧虎藏龙》改编，也不能说改编吧，就是古龙借用了他的很多梗。然后因为李慕白他的性格和李寻欢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因为那个兄弟情义而牺牲儿女情长这一块也是一样的。然后古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说，他 会经常想到王杜的《卧虎藏龙》，所以说这部作品对古龙自己的影响也是蛮大的。然后因为那个王杜庐他其实是开创了武侠小说言情的这一脉的，所以打一个小广告，我们苏大文学院做这方面也是老师们对这个也很有兴趣。然后我们的一位先生叫徐思年，他写过王杜庐评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
是哪个老师？
一个现在已经不教本科生课的一个老师叫徐思年，就是我们
大家考研究生可以考他的是吗？
应该可以吧。对，然后他还做过那个台湾的温世仁武侠大奖赛的评委，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很对武侠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老师。然后卧虎藏龙为我们所熟知应该还是在2000年的那部电影里面，然后那部电影是、对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然后章子怡应该也是因为那个才特别红的吧。之前她虽然演过那些什么我的父亲母亲，但是好像知名度没有这么高、
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就直接就向国际走了，
对，打开了海外市场，
就感觉跟我们以前殖民扩张一样。
是啊，然后卧虎藏龙的那个电影的原声带也非常的牛，它主要是谭盾那个作曲家，还有演奏的是马友友，都是音乐界非常有名的人士。然后李安这几年应该也不想，他最近好像 不怎么拍武侠片是吧，最近的电影都不太涉及武侠题材。 对，但是我觉得他拍的那个还可以吧，虽然很多人现在不喜欢卧虎藏龙，觉得他是为了迎合外国的口味而拍的，但实际上卧虎藏龙
我觉得
还
是
有很多
挺漂亮的，
对，有很多那个传统。
然后我们接下来听那首歌叫，就叫《卧虎藏龙》吧，
叫《月光爱人》。
哦，《月光爱人》
对呀、是《卧虎藏龙》的主题。
我显得好不专业。好，我们听一下这首《月光爱人》。 如果大家还能听到这儿的话，我们腾六就开始给大家就是贩卖私货。
是啊，就是七九年的一个片子，是吴宇森早期作品，叫《豪侠》，然后他的主演是刘松仁和韦白。韦白现在好像不怎么演戏了，但是刘松仁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然后《豪侠》这个片子就是据说是继承了张彻的风格，但是我本人是一个非常狂热张彻脑残粉，我觉得跟张彻的那个英雄还是有一些区别。但这个片子的故事很像《刺客列传》，就是很有史记的那种风格，所以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就是相对于同期的武侠片来说，这个片子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配乐，因为他们终于不再用那些西部片配乐，或者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好莱坞的片子也终于不再直接借用他们的配乐了，终于有一个自己设计的东西在里面。他的作曲是现在也非常有名的作曲大师王福林，王福林在这个片子里就是写给罗文写了一首歌，也跟电影的名字一样叫《豪侠》，然后他在
就是我们现在
对，就是我们现在听
到的
这首歌。然后他电影里面会多次使用这个乐曲的变奏，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片子的配乐会水准和其他片子当时的其他片子来相比的话，水准还是非常之高的，现在听也完全不会觉得过时。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是就是当时七九年的那个片子的就是电影原声是吗？
是啊。
从来都不变过好人，但系呢一次，
呢一次你会犹豫不决。
唔使考虑啦，去啦。全天下人都知道你为咗孤寒而打白中，够义气。你都知道，佢哋而家喺度等紧。仲过瘾过参加大宴会，如果我系你，我一定不会错过。或者生与死都唔系好重要。我喺杀人之前都会刁难，唔饮啲酒。啲男朋友將我凍死，咪淨係掛住飲酒先得噶。
好的，然後最後，讓我們回顧一下今天一起回味的一些歌，比如說第一首《沧海一声笑》，然後《难念的经》。小李飞刀，然后《卧虎藏龙》里面的月光爱人，然后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豪侠》，然后还有我们刚说话的时候的背景乐，可能声音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然后比如说有《九阴真经》里面的《乱世桃花》，然后腾六是有什么推荐是吗？
对，就是《乱世桃花》是《九阴真经》的主题曲，然后《九阴真经》是一个亚视93年的电视剧，然后他的主演是姜大卫、梁佩玲、张智霖，还有一个女演员忘记名字了。就是这个片子就是综合金庸和古龙的两大风格，是用了他们的很多名字，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是一个大杂烩。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导演是现在的李仁港，就是李仁港是做美术出身的，所以他的画面设计会显得非常新潮，就是在当时来说非常新潮，现在看也非常就是会给人的感觉很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那样的风格，所以如果对那些比较特异的武侠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九阴真经》，
就是，
然后对
文艺武侠片，
对非常文艺。然后我本人是那个男主演姜大卫的狂热粉丝，所以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演技，我觉得他演技就已经到了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演技，但是你可以就已经到了浑然忘我的境地了，我觉得。
对，
好，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的时候应该还有白发母女里面的忘掉你
像
忘掉我，
这
是
王菲唱
的，然后还有七侠五义里边的一肩挑起千古情，然后还有是男儿当自强，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就是根据那个古曲将军令改编的。然后鲍比达在那个鲍比达出过一张专辑吧，里面有那个将军令的柔情版，也就是男儿当自强这个配乐的放慢版本，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然后这样子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下期见呗。
对，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